诸法等西门偈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你立藏本来护主如清白，其性无我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开始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啊。入宗论呢分了四个方面，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其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啊，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个方面啊，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然后呢造论的究竟，以上三个科判呢进行结构的。现在呢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所造的论体。老师听不到是吧？啊，没开啊？啊？
没开。我这次开了，没电
了。看那个 OFF 是不是打开了？
这个是打开的。
有吗？没有吧？
来，我看看那个电池。
是电池，我看还是电池。
电池没有了。
有啊。
现在还没有啊，他们里面都听懂了。
没见吧？
你这边有吗？这边有没有？
我这个
哦，那不要紧是吧？这边应该有吧？这边还是亮起来。有没有？可以是吧？里面听到吧？听不到啊？
不是，我确实是这个灯很暗。
哎，不是，
电池的话，
是有电池啊，是有电池幻想。
它这里有一个电池管，是不是那个小号？
不是
这
一个。
嗯，那
有吗？我们家里有，
今天怎么办？
点不够了，
这个机器问题吧？
不知道，应该没人动吧？
啊？
因为我们放在外面，不知道有没有人动。
嗯，那怎么办呢？
那个喇叭不能用吗？那个
怎么能用呢？
按在这上面，然后搞个麦克风接到我这个机子上。
也够不了那么长了。
我就放在外面。
像这个电池线。
接外面就可以了。接外面声音开大点就可以了。
可用啊，看想吧，想想吧。
但是这种效果就会很差。
把那个话筒，
这个不常用。
不用吧，我接我这个就行了。
那行，还有一个高级的，不用。
哎呦，
把阴阳开大了。
好，那就行，够就行。
我们这没根是
吧？上面插一
下，高级的东西。
这个我们那个耳机就会起重复音，您稍等。搁上面
啊！不搁上面，你听不见。
对，
搁上面，搁这，搁这个桌子。
吵死我了！
这个用不了是吧？是用这个话筒的。
不知道。对，那你说话看。话筒，你说话筒插什么机子上？
我话筒插你这个，插你一个输出。
那个
插一个，插一个机子上的输出。然后再拿个话筒麦克风给这个汤姆就行了。
你来搞吧，我不会搞的。
不是，你把这个插这个什么输出嘛。
插啦。
插这个输出。那个。 这个机器上的输出，就是这个就耳机这个地方
插的，在里面就是输出吗？
耳机，然后再把那个话筒插那个插话筒上给那个听众。
哪个话筒插在哪个？
你插
上
自己的话筒。
这话筒不是在这里吗？
这个要插
到身上去，
拿过去试试。离得远点，把话筒拿到给
这个，
这样把话筒拉过去。
太近了。
这样子的话会回音，会需要叫他们录音的就全部白搭了，就是。
话筒给看不起，
试一下。看一下，我试一试嘛。
话筒这个怎么带
去？但是我全没插了。
远一点就没问题。远一点就没问题。带着声音，带着声音。
那么小声看也听不到。
说话是的。
不行的。
听不到吧？
听得到，但是。
可以。
但是的话，这个录音的效果就白搭了，知道吧？
要不然这个地方做多挤一点吧。
这样子相较不行，
他不能对他，他不能对他，麦克风的喇叭问题，
声音调小点。
心脏痛。
实在不行这样吧，这个地方做一点，外面多做一点，这个里面
拿不过去，
朝这个门口。这个、
哎，先去拿个电池不就解决了吗？等一下嘛。
马上就拿一个。
对啊。
我
用
的电池，我的电池。这个电池先。这不是。
几号的？五号电池。
这个不是。
我不是这样电池，是就是单块。
进口的。
九伏
那
种
电池。这个是进口的。
这个用不了。
不是。
用不了。
国产的。这种的。
就刚用了几天，
不可能啊，不可能的，应该因为它还在闪亮，知道吧？没有说那个，试一下他们收音机的效果
嘛。如果收音机的话，提一个收音机过去就可以了嘛。
你们看一下嘛，你可以把这个。
如果可以的话，提一个收音机放那边。
有，怎么会没有呢？他们说怎么回事？
可以，就是那边。
现在怎么样？听到了里面？你刚听到吗？啊，可以了，师傅。
一下子就好了。
不可能那么快就没了。
我现在的话就开始这个讲这个，所讲论体啊，所讲论体呢，可以说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这个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其中的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这个第六的现前地。第六现前地呢，主要是讲这个诸法的空性，也就是说六地菩萨现证的功德呢，对后学者如何抉择进行宣讲的。那么在这个科判当中呢，也讲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真实，第二是皆为本体。真实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是宣讲能尽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见的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皆为，然后这三个科判进行宣讲。那么其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广说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这样的两个科判嘛，现在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如何传相，第二是为何传讲，第三呢是所讲之法。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如何传相呢，就是昨天上午运生菩萨通过这个谦虚和这个教戒后代学者的方式呢进行宣讲，就是说自己的这个所造的入众论呢，主要是跟随佛陀亲自受记的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观注论而进行安立的，所以说呢特别可靠。这个科判讲完之后呢，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这个为谁传讲。为谁传讲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这个宣讲这个传讲的法器，第二呢是这个宣讲空性生诸功德劝闻这样的一个科判。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也就是要接受这个殊胜的空性，它必须要有一个殊胜的法器，否则的话就没办法真实的了解。那么在讲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法器的时候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两诵进行宣讲。若一生未闻空性，内心速速发欢喜，有喜引身内流住，周身毛孔自动速，彼生已有佛慧种，是可宣说真性器，当为彼说生于地，其生于相如下说。在这个科判当中呢，那么可以说主要有两层意思进行宣讲一个是比较明显的，是在宋史当中的，第二呢就是不太明显的。那么首先呢把这个不太明显的这个意思呢进行宣讲的，也就是说呢它的反方面，因为在宋史当中是直接讲到了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这个成为真正的法器。那么既然讲到了真正的法器呢，必须要了解什么不是真正的法器。 那么不是真正的法性呢，主要是在这个术士当中，在前世呢，对如是的大乘的教法啊，这个少闻少修行啊，少思维，所以说呢，他相续当中的这个种性还没有成熟，他就是不堪啊接受这个殊胜的正法。那么在这个佛陀呢，在这个三转法轮的密意呢，也是这样的。三转法轮的密意呢，那么虽然一切众生呢都具足这个如来藏，或者每一个众生呢都是个空性的，这个角度呢是完全相同的，没什么差别。但是呢，从这个暂时殊没殊行种性，或者呢从各个这个这个众生弟子的相续当中的这个福德的深厚啊，或者还有就是罪障的这个这个深浅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显示出了不同的种性。那么对这些显示不同的种性呢，佛陀呢就是这个对大悲心宣讲不同的教法，次第的引导众生趋向于佛道的。也就是说，第一段法轮当中呢，主要是宣讲广大宣讲方面呢主要是从这个比较广大方面呢所抉择的，就是诸法这个存在方面，比如说呢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像这样的话在众生面前呢都是如是存在的，而且都是这个有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令众生了解了诸法的体性之后呢，再宣讲人我。再宣扬人物，那么诸法有和人物空性这二者是不是矛盾的呢？在小乘的教育当中呢，他们说是根本不矛盾的完全不矛盾。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五蕴啊，或者这个十二处十八界啊，像这样的法呢，可以说是在世俗当中是实有的法，而人我完全都是没有。人我呢，完全都是众生一种真意分别心而显现所出来的，所以说它的完全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他说人我空性和诸法有这二者不矛盾。那么佛陀呢，就是看到了这个关键的地方，所以为了引导众生趋向涅槃呢，首先讲这个人我空性。那么待众生的这个根性逐渐成熟之后呢，再宣讲第二转就是这个般若法轮般若法轮。那么第二转般若法轮当中呢，那么就完全是宣讲到了这个诸法自性空的道理，完全都是诸法自性空。所以说呢待众生了解对这个以空性的这个教法破除了实质之后，如是的话再宣讲第三转法轮再宣讲第三转法轮。那么不能够真实的按照一转不了义，二转呢就是半了义半不了义，然后第三转呢是完全了义，不能完全这样理解。因为从这个第二转法轮所诠释的空性来讲的话，它是最为了义的从这个所诠的空性的这个深度来讲没有任何一个空性的这个宣讲空性的教法能够超过般若经当中所讲的。所以说如来藏光明呢，它虽然也是就讲到了这个究竟法界的这个志向，但是呢它的这个基呢这个从空性这个角度来讲，必须要通过第二段法轮的空性见作为它的基础设置之后呢，才可以完全就是无有错误的了解如来藏的本性。所以说呢，从所讲空性的这个角度来讲，二段法轮的这个教义是最为究竟的。然后呢，从第三段法轮来讲呢，也不是完全就是这个究竟的，因为第三段法轮当中也分了两个部分的，一个是呢就是这个暂时不了义的，比如说佛陀所宣讲的十三界为实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属于这个不了义的教法。然后呢，在第三段法轮当中，通过这个藏传佛教呢，它翻译过来的有十部经典有十部经典呢是最为了义的宣讲如来藏的。从这个方面的话所以说呢，我们说第二转法轮也不是完全就是这个非了义就半了义半不了义，而第三转法轮就不完全是了义的，因为还要分这个属于唯识方面的，然后呢属于如来藏方面的，有这样的这个方面。所以呢，佛陀针对不同的根性的三转法轮，使众生呢都能够次第了解诸法的自性。那么这个方面呢，是以前佛陀在转法轮的时候有这样的次第。那么对我们自己来讲对我们自己来讲，本身来讲学习正法的时候呢首先通过学习这个第一转法轮，再学习第二转法轮，再学习第三转法轮，有这样的这个次第，有这样的次第之后呢，如是的话就可以逐渐的这个了解佛陀所转法轮的这个全貌。所有的这个完整的教法就可以了解了。但是呢，从现在佛学院的这些这个相教学法的情况来看，比如说我自己学法的时候呢，刚开始呢接触的就是大乘的教育，而且是中观方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上师们并不说是不了解像这样的次第，而是因为呢现在能够遇到这样的教法的人，毕竟都是大乘种性的人。毕竟都是大乘种性的人，所以说首先跟他宣讲这些这个六度首先宣讲八菩提心首先宣讲空性呢，也没什么矛盾的地方。所以说呢，在这个次序方面呢，不一定是完全按照这样的一种次第来的。而且说呢，首先了解了空性之后呢，大概也就是说呢，虽然没有从这个基础的，比如说具舍论这一方面开始学习这方面的基础呢，也许不是很牢的。但是呢，通过他相续当中这个弟子相续当中大乘种性的威力的话，首先你可以大概了解空性的意义。那么大概了解了空性意义之后呢，再学习第一转法轮的具舍论，这个是不会产生实质。然后呢，再在这个基础上再学习第三转法轮的这个如来藏呢，也不会产生实质。在学习唯识宗的时候，也了解这个唯识宗，它其实际上也是暂时位当中可以安立，究竟位没办法安立。所以说，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性。 他从这方面可以了解的。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同的根性呢，那么必须要了解，如果啊就是通过苏轼的串习，在今生当中遇到正法，遇到正法的时候，如果他的相续当中的种性没有苏行，或者这样福德还没有完全积累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呢，对他这样的人不能够宣讲啊这个苏圣的正法啊，也就是说像这样苏圣正法主要是指空性的教义。那佛陀呢也是个当时就是观察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呢，所以说呢初转法轮的时候根本没有把佛陀相续当中自己的功德啊是如何证悟的，而且如实宣讲，并没有这样的，就是首先宣讲第一转如实如实有了解的。而且在玉成菩萨的这个自持论当中呢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像这样呢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空性的法器的话，那么给他宣讲这个空性的这个教育呢引发两种过失的。第一个过失呢就是说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空性，所以说呢一旦听闻空性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诽谤，他因为接受不了的缘故就开始诽谤空性，依靠诽谤空性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罪业呢引发的这个大的过失啊，使他自己呢失坏善根，使他自己呢像这样的话造下这个谤法的罪业，乃至于后世堕落到恶趣当中，没办法获得解脱果位。所以这个方面是第一个过失引发的。第二个过失呢是什么呢？因为相续当中的像这样的这个种性力未完全成熟，他就说听闻空性的教育的时候呢，虽然不诽谤啊，虽然不诽谤，但是呢他就是错误理解空性的法义了。空性当中所毕竟空啊，一切都是空性的。他就说呢，既然一切都是空性的话，他就根本不分别世俗和生灭地。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在讲空性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观待于这个暂时的众生来讲，它分开了二地了，分开二地，在生一地当中呢一切都是空性的，在世俗当中呢如梦如幻的显现都是有，但是呢一些众生呢他就没办法，还没有真实的了解到如是这个空性的真实的含义，是现空双运的，现而无自性的，所以说呢他就认为呢这个一切的业果一切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修道啊等等都是不存在，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造下很大的罪业，失坏戒律啊，然后呢这个造非法的事情啊，不如理如法的去积累资粮啊，像这样的过失就这个引发了。这些过失呢并不是空性有什么这个问题啊，绝对不是空性有什么问题，而是像这样的学习者的相学当中的这个资粮不足够的缘故而引发的。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了解的话，就是如果对于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根性还没有成熟的众生呢，不能够宣讲空性。龙树菩萨的中论当中也是这样这个宣讲的啊，不能正观空，愚者顿根则自害，若不善如不善作数，不能作毒蛇。那么就是从这说得很清楚了，不能正观空，就是说对这个佛陀或者说度大菩萨所宣讲的空性的教义，你如果不能够真正的了解，不能够真正的去观想休息的话，那么这个顿根呢就是自害的啊，你自害而且把自己给害了啊，就好像就是在印度的时候呢，你如果要这个做毒蛇的话，他必须要念一种特殊的咒术啊，念了咒术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这个不会受到毒蛇的损害，然后你自己呢就可以做毒蛇。如果你不善做毒不善咒术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去做毒蛇的话，肯定要被这个毒蛇咬伤啊而致死的。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方面比喻呢，就是对这个顿根者就不能够首先宣讲空性的教法。那么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呢，跟他们宣讲这个入门的方法啊，宣讲归依啊，宣讲像因果不虚的道理啊等等，使他们相续逐渐成熟，然后呢就最后就可以宣讲空性的教义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旁述的意义，那么这个旁述意义讲了之后呢，那么讲宋词当中呢，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空性的法器，能够接受空性的法器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这个地方讲了，若一神位闻空性啊，首先这个一神位呢就肯定是简别的圣者了啊，因为圣者呢不可能不是这个法器的，圣者已经现证空性，所以说肯定这个时候是完全可以这个堪忍的。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简别的圣者之后呢，这个时候讲一神位，在凡夫位当中，在凡夫位当中的时候呢，刚开始听到空性的教义的时候，一听到这个像这样的话，看到法本或者像这样听闻到这个空性的教育的时候呢，自己的内心当中就没有办法制止的就是像这样自然的就速速的升起欢喜心速速的升起欢喜心，所以说像这样的欢喜心呢也是这个特别殊胜的。从它的外向就可以知道，有喜隐身内有住诸生毛孔之中说，那么通过像这样的这个速速引发的欢喜呢，隐身自己热泪这个长流隐身自己热来长流，而且呢通过这样的欢喜心呢，自己的周身的这个毛孔自然这个打开，而且像这样的这个毛发呢就自动竖立起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这个方面就是从内心当中的欢喜而引发的外在的相。如果说哪一个这个学法者在听闻空性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种外相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相照的话，就说明他肯定是空性的法器的绝对是空性的法器的。意思是呢，从这个方面呢应该了解他这个外相。彼身也有佛慧佛慧总是可宣说真性气，那么通过这个外相可以推知呢，彼身呢就是这个一身，他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当中或者他的相续当中呢已经具有了这个 佛会的种子啊，这个佛会的种子。那么佛会的种子什么意思？这个佛会呢，主要是讲佛的法身的种子的，因为这个地方呢，必定是空性是这个获得诸佛法身的一种这个进取因啊，一种进取因。所以说呢，你听闻了空性而如是欢喜的话，就说明啊，你的相续当中的法身的种性开始苏醒了。那么在日光书当中呢，讲到了这个苏醒大乘种性两个方式嘛，以前我大概也提过，一方面是从这个大悲心而苏醒色身的种性，一个呢是从空性见呢苏醒法身的种性。哦，这两种都是有的。那么在刚开始入道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修行者他前世当中所修行的这个善根有侧重不同啊，有些呢就是前世当中呢侧重修学大悲心的，侧重修学大悲心，速速修学大悲心的缘故呢，在今生当中他一遇到如是的这个像这样的引发这个悲心的这个因缘的时候呢，或者听到这个这个大乘的经论当中所宣讲的对众生生悲心的理论如何生悲心的方法、生悲心的功德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开始对众生呢引发一个不可以这个制止的大悲心。这个时候就也是说明他的大乘种性苏醒了啊，确实呢大乘种性已经苏醒了。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从这个听闻的这个菩提心、大悲心的教义方面而苏醒的，而引发这个内流注的也是有的，也是有。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呢，是前世当中呢，就是这个侧重于修习这个空性见。侧重于修行空性，并不是不修大悲心，他就是说他的这个侧重点是放在这个修持空性方面的。所以说呢，他这个因为在前身或者在这个宿世宿宿已经串习了空性的教育的缘故呢，他的这个善根已经成熟了，在精神当中已经成熟的时候呢，只要稍微听到诸法无自性诸法空性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教育的时候呢，马上就形成很大的欢喜心，而由这个这个极为欢喜而形成那个内流注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不一定听到大悲心啊，或者像这样众生痛苦方面呢，就是引生这么大的欢喜，而是单单听到空性见如是引发内流注的。这个方面就说明他呢前世当中空性见串习的多，而从这个苏醒佛的法身的种性方面呢讲的话，已经就说苏醒了。刚开始接触大乘的时候呢，有这样的差别，但是呢，一旦入道之后，也就是说自己苏醒了大乘的种性，不管是从大悲心而苏醒，还是从空性见而苏醒，只要一苏醒之后入道修行，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的相续当中的这个空杯呢，肯定就逐渐会双运起来，逐渐会双运，因为他的大乘种性毕竟已经苏醒了。所以说呢，刚开始苏醒大悲种性的人呢，他有了大悲心之后呢，他就逐渐会接触空性的教义，而开始呢，就说这个引发这个空杯双运的这个见解。而这个苏醒这个空性见的人呢，刚开始的时候虽然大悲心不增盛，但是呢，他学习了空性，了知一切诸法呢是在空性当中这个无有意义的这个一切众生呢，在空性当中无意义的受苦的话，这个是也是自然引发这个大悲心的。也就是说，只要是作为一个大乘种性苏醒之后呢，肯定逐渐会空杯双运。所以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个后面已入道的时候有这个差别如是的话，就从这个这个苏醒种性方面讲的。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外在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体相的话，因为内在的方面的这个相呢，从自己方面可以了解内心速速发欢喜，然后呢，从这个内在的引发外在的照相呢，那么就说尤其引成内流注周身包孔自动数。如果说有这样的一种内外的照相，那么别人呢，通过你的这个如果是个凡夫的话，通过你的外在的照相可以推知；如果是自己的话，通过可以这个主要是通过自己内心当中的照相可以推知。不管怎么样呢，如果出现这样的一种内外的照相的时候，就说明自己已经苏醒大乘种性了，那么就是可宣说真性起，那么是可以接受这个真性呢，主要是讲这个真实法性的这种像这样的这种法器已经成为这样的法器了，所以说应该产生很大的欢喜心的意思。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听闻空性的时候呢，没有产生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入住论当中所讲的这些照相，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根本不能够听受空性呢？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因为中开发大师呢，在这个善前立书当中也是讲到了。那么有些众生，有些学者呢，听闻了空性的时候，听闻了空性的教义，不能够理解，不能够理解，或者呢，虽然可以理解，但是没有出现这样的照相，那么这个时候能不能传讲空性？那么这个要关到一个条件，关到一个什么条件呢？就看他对上师的教言是不是能够如教奉行。如果这个人他对上师的教言呢能够如教奉行的话，就说明这个人呢是可以重新培养成法器的就是以前他虽然不是法器但是他通过如是对上师的教言能够信受奉行的话，他就可以逐渐成为一种殊胜的空性的法器就是从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教义。所以说呢，有这样的教义的话就是很殊胜的，否则的话如果没讲这些的教义，那我们就认为我们在听闻教义的时候从来没有哭过也没有真这么欢喜过，像这样是不是根本就不能学空性呢？也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对上师有信心，那么上师说什么你去做，逐渐的话，那么如是就可以从自己的这个从这个钝根转为利根，然后呢可以从这个非法器转为法器，逐渐呢从这个相续当中引发如是的功德，是绝对 可能的啊，绝对可以的。因为像这样一种这个种姓呢，它是一种啊，可以说种姓它有两种嘛，一个是这个深德的种姓啊，比如说如来藏这个深德的种姓，还有一种呢是就是修习而得到的种姓啊。修习而以前不是这样，但是通过修习串习之后呢，如是的成为种姓也有。而现在的话，我们可以说是从这个深德的种姓具身的种姓来讲，肯定是具足的。那么啊，这个厚德的像这样的这个修习而得到的种姓呢，通过不断的这个积累资粮，通过不断的祈祷上师加持，如是呢啊获得感应之后呢，就可以接受教法了。因此呢，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相状的话，就应该这个对上师呢啊产生一个殊胜的信心，然后呢依教奉行，逐渐逐渐使自己呢成为一个殊胜的法器的。那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教义。那么还有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尤其引申内流注呢，主要是从自己内心当中发出来的，而不是一种虚假的。不是虚假的，像这样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虚假的？有些人他就是很善于这个伪装，比如说一些演员呢，像这样对着这个摄像机的镜头，他就可以哭，马上就没有什么音乐，马上就会流眼泪了。但是这个是完全的这种虚假的，他自己也知道呢，内心当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悲伤的，或者像很欢喜的这个情况的。还有一些这个信心呢，比如说有些这个什么，有些这个弟子见到上师的时候，他直接就说很激动，马上就开始这个流眼泪。那么按照这个米拉德巴尊者的传记当中讲的，好像就是一个巨猿的上师，但是呢，这个也是不一定的不一定。只能说呢，如果你有这样的这个因缘的话，你遇到巨象上师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有些时候呢，遇到上师的时候马上流泪了。也许是一种这个冲动一种冲动而已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呢，以前没见到过嘛，有些这个出家人也好，还是有居士也好，来到佛圈之后，看到上师之后，当时就是特别激动，然后就是热泪盈眶，像这样的话就一直不停的哭。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一点信心都没有的，这样也是有的。所以说呢，既然是有这样的话，不能从真正的外向当中的判断只能说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的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主要还是从自己内心当中呢，对空性的教义是不是能够堪忍，是不是能够引发一种欢喜心。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一个过程。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呢，对听闻空性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没什么感觉，很麻木。但是最后逐渐接触空性之后呢，那么就是开始就是说堪忍它了认为肯定是空性的，这个一切诸法空性的理论呢讲得很清楚，任何人没办法破止。所以说内心当中开始堪忍之后，再深入学习之后呢，然后逐渐内心当中就是空性教育呢就开始从内心当中产生欢喜心了内心当中产生欢喜心，所以说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相续当中习气的越来越深厚越来越深厚。从像这样的精神当中如此的习气的话，如果在后世还没获得解脱呢，肯定就会出现像这样相应的照相的，一听到空性的教育的时候引发这个殊胜的欢喜，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种堪为这个空性气的这个照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方法。所以说怎么样去判断这个方面就了解了。那么在宣讲这个的时候呢，也有两个方面可以了解的从两个方面有这个必要性。第一个必要性就观察自己观察自己在这个什么，如果是还没有具足这样法性的时候呢，那么就说就观察自己的内心的状态，那么对这个空性是不是已经堪忍了是不是已经能够接受了。如果能够接受，那么就还要进一步的就是这个深造，进一步的进行学习，使自己相信到这个空性的如是的这种这个习气的越来越深厚，使自己对空性的这种教育呢越来越产生一个大的兴趣产生一个大的欢喜。为什么这样分析呢因为肯定自己对这个修行空性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在修行空性的教法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个从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浅的定解到深的定解的过程。那么有些人呢，他在学习了空性的教育之后呢，大概了解了空性的意义就知道了这些法大概都是空性的，但实际上真正的定解不深定解不深。所以说有些人就停留在这个状态，他就认为自己的见解已经圆满了，他就不再这个深入学习了。那这个方面呢，就对自己以后的修行呢造成了一个障碍。所以说既然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说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这个教法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上师的恩德呢，如是的话，相信当中如果已经有了一个空性的模模糊糊的概念，或者对这个空性有一个大概的认识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止步。那么这个时候呢，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呢，因为自己已经毕竟有了基础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再的看这些空性的这个经典，讲解空性的论点，像这样的话反复看之后呢，最后自己相对的定解就会非常非常的坚固。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过程。那么还有一些方面呢是什么呢？还有一些方面呢，主要是自己如果说听到空性的时候呢，还觉得心里还不能够这个如实的认同。虽然诽谤是不敢诽谤的，因为这个佛经当中讲，如果诽谤空性的话，过失很大的。所以说诽谤虽然不敢诽谤，但是呢，就是说总是觉得从内心当中还不能够真实的接受这空性的教法。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明自己呢，这个法器还没有真正成熟。这个是应该做什么呢？就是按照宗喀巴大师的教义他的教言呢，对上师就是说这个产生信心，对上师的教言如教奉行，次第次第的使自己成为空性的法器 啊，这个方面从自身的角度观察自己的这种状态，而应该了解这个颂词当中的意义的。那么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应该安利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自己要对别人传讲空性法，那么也需要通过这个方面去观察啊，也可以通过这个方面去观察的。那么因为就是前面讲到了，如果不是一个根性，你给他传讲空性的教法呢，那么对他没有利益，反而对他有害的。而作为一个大乘的行者来讲呢，那么就说什么呢，把自己相遇当中的这种这个大乘的教育，尤其是空性的这种教法，对别人宣讲，使别人能够产生空性见呢，也是一种报佛恩，也是一种报上师恩的，报父母恩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方法。所以说呢，传法呢，尤其对别人传讲空性法呢，是有对自他二理来讲是有这个很深厚的意义的，非常深远的意义。所以说呢，既然要对别人宣讲的空性法呢，那么对方弟子是不是这个法器，还是要需要观察。但是自己没有神通啊，没有神通就没办法直接观察他的相续。如果有神通，是甚者就好办了，直接观察他的他心，然后就是观察他的根性。观察的根基是不是能够接受空性，就观察好了就不用观察，直接传讲就行了。但是如果自己的凡夫呢，要传讲空性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外在的照相观察。如果说给他一宣讲空性的名称，或者稍微宣讲空性的功德的时候，马上出现这个照相的话，不用观察，肯定是一种这个上根利器了啊，是个上根利器。但是如果就是说不出现这样的照相呢，也可以就是说通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空性的功德，慢慢去试探试探他对这个空性的话是什么样一种反应。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他能够就是觉得有兴趣有点兴趣，或者还想这个真正了解空性为什么是空性的根据的话，这个慢慢慢慢给他引导这个可以这个对他传讲空性呢就不会产生任何的过患了。如果说一传讲空性的时候很反感，或者说生起很大的恐怖心这个时候就先不要讲了，是吧？这个时候暂时该讲一些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因果不虚的道理啊，像这样的这个修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像这样的这个共同的教义啊，像这样的话使他积累资粮，铲除罪障使他就到了一段法境了，再给他传讲。所以说有这样的必要性，对自己方面呢如实观察，对这个这个所这个传的这个什么这个这个对境来讲呢，也需要如实观察的缘故呢。因此说这个月生菩萨在这个地方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观察应该了解呢，就是传讲的这个法器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当为比说圣意地其圣意相如下说，如果他已经具足如是的一种这个法器，已经成为一种诸知色法器的时候呢，当为比说圣意地，这个时候呢就千万不要立设这个教法了，不要立设个教法，就是说自己相信当中通达的这个圣意地的观点，圣意地的这个理论呢，应该对他这个毫无保留的传讲。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这个入行论当中第五品也是讲过的，第五品当中讲过，对立根器不要传这个身法，但是呢对立根器也不要传前法。这个方面都是两个歧途都必须要避免的。对于立根器不能传身法，前面讲过。那么对立根呢，这个顿根不能传身法，前面，然后对这个立根不能这个传他这个这个比较浅显的法，它本身是一个很立的根性，但是你只是给他讲一个狭满难得的修法只是给他修一个无常啊，只是让他观想和崩溃痛苦啊，这个时候他的根性本来是很立的。像这样的话，这个他只是修一些浅的法呢，这个时候就延误他这个获得殊胜的功德，延误他这个获得这个殊胜的这个证悟。所以说呢，如果延误了之后呢，他对这个其他的众生实际上也是有害的。因为一个这个立根器，如果他能够修持这个深深的法，然后呢迅速获得功德的话，他肯定会对其他众生都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现在呢，你只是给他传了一个很浅显的法，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因为这个浅法他修习的浅法没升起没迅速升起功德的缘故呢，他就这个延误了对其他众生的饶益。所以说对立根器呢，如果给他传讲这个甚深的法的话，他迅速可以产生功德，迅速可以证悟，然后呢就迅速可以广利无边众生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所以了解的话，当为比说圣意地。那么这个圣意相呢，如下说，那么这个真实的这个圣意的这个他的这个形象圣意地的这个体相圣意地的这个修法这个方面如下说，那么就是从比从比神起从比非比神起从他亦非共生凝无因，从这个之后呢，那么就开始宣讲了这个空性的这个相状，那空性的这个真实的法义就从后面开始讲。所以说呢，他就这个地方因为是在讲这个他的这个前行部分在讲他的前行部分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不讲了，就说是如下说，下面马上就可以如实了解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那么就是这个认知什么是说传讲的这个法器了。那么下面第二个呢，那么就是宣讲这个空性能生功德而劝闻就是从这个修持空性能够产生无量无边的功德的缘故呢劝闻，那么就劝这些这个修学者劝后学者一定要听闻空性，听就提高他们的这个兴趣，使他们对这个空性的教义呢产生一个非常浓厚的这个信心，非常浓厚的兴趣。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兴趣做基础，他就可以他就愿专研，他 那么愿意专念的话，就相对当中如是产生定解。那么产生通过依靠定解一修行的时候呢，寂灭烦恼，获得功德，那么对这个就会圆满自他而立。所以说呢，就是宣讲空性的这个空性深功的这个劝文的。为什么要讲这个空性深功德呢？就是为了遮止有些人的相对当中的邪念，就认为空性什么都没有了啊。如果是空性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呢，就是个升起一个恐怖心。但是呢，那么这个地方，月成菩萨他是有这个甚至智慧的，他就可以知道这个众生的相续当中的种种的这个像这样邪分别，尤其在邪分别当中呢，比较关键的、比较主要的这些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破之掉，然后呢，使他们对空性呢就遣出这个疑惑，升起定解。啊，所以说呢，必须要了解了空性，也这个学习了空性，对空性修行了，升起了定解了，征服了空性呢，它产生种种世俗地球升起的功德。那么既然有这么大功德，你为什么不修行呢？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引导众生产生这个兴趣的。那么这个刻板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产生世俗方便的功德，第二呢是产生这个什么呢？宣说产生这个生意智慧的功德。那么从这两个角度进行宣讲的，因为一切法呢这个完全可以包括到世俗地和这个生意地当中啊，这二地可以包括的。那么既然空性可以产生世俗地的功德，又可以产生生意地的功德，那么一切功德都包括，又为什么不修行？啊，所以说从这方面也可以了解呢，就是他的科判是这个很圆满的，他这个诵持也是很圆满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呢？这个一切大乘道的修行呢，就是方便和智慧双运的，方便智慧双运。那么刚开始讲中观的时候，就是说中观它有这个三位嘛，一个是呢就是这个机道果三位，机位的时候呢是相空双运的，那么道位的时候方便和智慧双运，果位的时候和这个法身和色身双运。那么这个是在修道，在修道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修道的核心呢就是方便和智慧。除了方便和智慧之外呢，没有一个其他大乘道修行，所以说他这个科判也是讲到了这个世俗当中生方便，圣境当中生智慧，这两个角度全部提到的。既然提到的话，就可以包括所有大乘道的功德都包括了里面的。所以说如果是个立根器的话，他一看到这个科判，一看到像这样的诵词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我现在所求的是什么，我现在所求的就是一个最殊胜的功德，而修持空性就能够成办。所以说他自己就是这个潜出怀疑，而如此呢引发了这个浓厚的兴趣的。首先呢，就是讲第一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通过修习空性而产生世俗方便的这种这个功德的道理。彼谢随身诸功德，常能正受诸境界，勤行布施修悲心，并修安忍为度生，上根回向大菩提，复能恭敬诸菩萨。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这个产生世俗方便的功德。那么首先呢，就讲到了彼器随身呢这个彼器呢，就前面这个颂词当中所讲到的这个真正的法器。像这样的话，它能够容忍这个空性的这个交易的真正的法器呢，随身。那么这个随身是什么意思呢？你自己了解了空性，修持了空性之后呢，那么从修持空性跟随修持空性而产生诸多的功德产生诸多的功德。所以说呢，随身呢就应该了解呢，是听闻了空性之后，并不是说落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荡荡的这个境界当中了，而是通过修习空性之后呢，就自然而然的产生这么多功德所以说这个方面随身就了解了。下面的功德呢，主要是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解的。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修行空性而引发正受诸境界的功德自然而然引发这个正受诸境界的功德。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教义宣讲的话，它是绝对可以引发的？因为现在我们听过了空性，了解了空性的殊胜的意义，了解了空性呢，可以寂灭一些烦恼。这个时候呢，就对空性呢产生一个很这个敬重之心产生一个很大的敬重之心。那么为了保护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空性的功德呢，他就要想其他的方法就在这个知识论当中也是讲到了比如说自己拥有一个这个很殊胜的宝贝呢，自己拥有的时候呢自己不愿意失去嘛，肯定一个人肯定是不愿意失去的。那么就是说他不愿意失去这个宝贝呢，他肯定要想很多方法去保护他。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有通过这个对这个宝贝的真爱呢，那么自然而然引发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像这样这个保护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行为。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听闻了空性，了解了空性的殊胜的利益了，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想，我怎么能够保护这个空性的功德呢？怎么样使这个空性的功德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不失坏呢？他想到这个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受持境界。首先的话就是受持境界，也就是说呢，通过了解了空性呢，自然而然就会引发这样的功德。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联系呢？因为他就想在这个知识论当中，或者在这个善解密书当中呢，就讲的比较详细的。他就是想呢，像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呢必须是生生世世当中修行的生生世世当中修行。如果说今生当中我自己没有守持一个戒律，没有就护持一个清净的戒律呢，那么如果是破了戒，那么后世当中不能得人生。如果不能得人生的话，怎么样再继续修持空性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呢，他为了这个好好的保护这个空性的这个功德呢，他自然而然就想受持一个清净的戒律所以说常能正受诸境界， 在今生当中，在后世当中，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修持空性，了解空性的话，就能够自然而然的这个正受啊，像这样的话正受境界啊，正受境界。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真正的去受持啊，真正的去这个接受，真正的去住在境界的这个状态当中，就是这样的。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境界呢，那么是不是单单的一个佛之罪呢？啊，中喀巴是说呢，不单单是佛之罪，还有佛之罪的唯品自性罪。这方面呢也是要断绝的，完全都要断绝。所以说呢，并不说已经受的，而且呢还有说防护未来的。这方面的话，就说这个他的一切的这个破戒的方面的唯品呢彻底断除，自性罪和佛之罪呢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他的这个过失方面呢彻底断除，而住在清净的这个戒律的这个本体当中。所以说这方面呢，肯定就是说这个自然而然引发的。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后世当中因为这个境界他自己的这个艺术，我前面讲过境界的艺术，他就是说获得人天善趣的，而人天善趣就是保护修持空性的这个他的一个殊胜的缘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自然引发的。那么今生当中呢，当然也有利益的在讲义当中主要是讲后世当中引发的利益。但我们应该知道，今生当中如果你不正受一个境界，今生当中你如果不够复制一个境界，那么你相续当中充满了犯戒的这个垢染，充满了犯戒的热劳，在这样的这种充满了垢染和这个热劳的状态当中，如何能够修持清净的这个像这样殊胜的空性，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呢，直接宣讲了后世的这个功德间接呢也说，今生当中能够做个境界呢，也是绝对不可能修持空性的。所以说对今生后世护持境界方面呢，他从了解空性护持一个最殊胜的最殊胜的功德方面，就自然而引发了这个方面是住境界方面的。然后第二个方面的功德是什么呢？从空性方面引发勤行布施勤行布施。那么为什么这个就空性和布施方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联系呢？就是首先也是从后世方面讲嘛。虽然通过手持清净的戒律获得了一个人生获得了一个人生的，但是呢，如果缺乏知具的话，如果说缺乏知具，那么你在这个获得人生的时候呢，你是必定要去寻找这个知具的。那么在寻找知具的过程当中呢，必定呢要这个感受很多的劳累付出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对这个修持空性呢就成了障碍了就成了障碍。然后呢，还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因为在这个欲界当中呢，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尤其是现代末法时代呢，真正要获得个知具不是很简单的，不是很简单。那么有的时候为了获得知具呢，就不得不选择造罪的方式了。有些我们可以说看现在的这个修行人虽然说已经这个学了佛了虽然说已经学了佛了，成了居士等等，但是呢，他因为在世界上生存很困难的缘故，他就不得不选择一些像这样的这个造恶业的方式不得不选择造恶业的方式。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和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相信当中就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佛经当中讲不能做，但是呢这一方面呢不得不做。因此说呢，像这方面呢就缺少了这个福德就不得不选择像这样的这个下列的这个什么下列的这个方法，如是的话进行这个维持生活，就是在前行当中所讲的业绩颠倒业绩颠倒也是很大一个障碍。那么要为了遣除像这样一种障碍，那么什么方面呢？勤行布施，也就是在手持清净戒律的基础上多做布施。那么这个的布施呢，当然就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善供就对于像这样的前面所讲的种种的福田上师像这样僧众或者佛像法宝佛塔坛城等等，像这样做一些殊胜的布施，而且经常性的做布施的话，如是的话就可以引发殊胜的福德。而且呢，还有些时候呢，对这个悲田对悲田，比如说像这样的话病人，还有呢像这样的一种乞丐，还有这样的恶趣众生，通过施食的方式这方面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说通过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上供下施的就可以圆满广大的福德。一方面自己有境界，一方面求了福德，有了福德的话，所以说下施在转成人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财物不会缺少，财物不会缺少的话就免于奔波，所以说呢不会在奔波的过程当中造罪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而有这个殊胜的这个时间呢，如是的话进行这个修持这个殊胜的这个空性教义。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从这个后世当中引发的。今生当中呢也是同样的为什么是同样的呢？因为这个布施它属于福德之量前面经典当中讲过的，你布施你福德质量方面，如果你是这个越来越深厚的话，他的这个能力是可以帮助自己通达空性，帮助自己证悟空性的。而因此说呢，今生当中勤行布施的话，也可以如是的话证悟空性。因为这个地方的核心是什么？这个地方核心是为了保持，为了保护这个空性的功德，所以说引发这些功德的。所以说勤行布施呢，对这个今生后世都是如此的必要的。然后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修悲心那修悲心呢，也是和前面的勤行联系起来，就是勤修悲心的意思。勤修悲心。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修悲心呢？修空性和修悲心到底有什么一个联系呢？实际上前面讲过的有个方便和智慧， 在有的时候如果说啊，在这个什么就是讲总的方便的时候呢，在大乘的经典当中讲就是悲心，悲心就是方便，智慧就是这个什么，智慧就是如实的一种这个智慧啊，就是这个空性的体现，空性就是智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说你修持空性没有以悲心摄持，那么绝对没办法成为大乘的修行，绝对没办法成为大乘修行。大乘的修行道当中都是提到了空悲双运才能够成为大乘的这个修法。如果说只是悲心啊，没有智慧的话，那么在前行当中引用沙拉哈尊者的观点，就是说如果只有悲心没有智慧，永远不可能出轮回啊，永远不可能出轮回的啊，这个方面是一个方面。然后呢，如果说只有智慧没有悲心呢，不成了大乘道，肯定要堕入小乘啊，肯定要堕入小乘啊。为什么必定要堕入小乘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了解的时候呢，这个空性和智慧方面呢，它是成就自利方面是主要是成就自利，而悲心方面主要是成就他利的。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是想成佛啊，像这样的话也想度化众生。但是在修空性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缺少了悲心的滋润的话，逐渐逐渐你的心就变得狭隘起来，逐渐逐渐你的心就会转成这个自私自利方面的，绝对逐渐逐渐的自利，因为你毕竟没有悲心去滋润。没有悲心滋润，肯定你的心呢就绝对就是逐渐变成了这个自私自利的方面，只求自己解脱了，不想众生，不管不想管众生的利，这个时候就和小乘道相当符合啊，符合小乘道。所以这样修下去的话，就最后啊就是成了一个修成罗汉果啊，修成罗汉果。那么修成罗汉果，有些人就会想，修成罗汉果很好啊，修成罗汉果就成了圣者了啊，修成罗汉果之后呢，如是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摆脱了三有了啊，熄灭了一些痛苦了，非常好，没什么过患的，实际上有很大的过患，很大的过患的。如果不把这些过患讲清楚的话，就 不会了解像这样空悲双运的必要性。所以说呢，首先要讲这个过患。那么讲过患的时候呢，首先讲它就当即啊，就是说你只要是去这个相续当中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这个自私自利的想法，只要是产生了求自己寂灭的心的时候呢，当时就失去四种安乐，当下就失去四种安乐。那么四种安乐的庄严经论当中就讲得很清楚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思利啊，思利，思利是什么意思呢？思利就是说思维利益众生而获得的安乐就没有了。大乘菩萨的特性就是这个，大乘菩萨就是想能够利益一个众生，他就很欢喜啊，他就非常欢喜的，只要对众生做少少的利益，只要能够利益一个众生，这个大乘菩萨用他的种性的缘故就相当欢喜，升起这个没办法比拟的欢喜心。那么如果对一个众生做稍微的这个稍微的这个利益都申请那么欢喜的话，那么对一切众生愿他们获得究竟的佛果，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为他们的众生欢喜呢更大。但是呢，你如果产生了一种自私自利的这种自求寂灭的心的时候，当下就失去这种安乐的，就没办法获得这种安乐，当下就失去了。那么这个是第一种过失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得方啊，就是失地得方嘛。得方是什么意思呢？就得到了方便，得到什么方便？因为你自己相续当中想要利益众生，但是呢，要利益众生的方便是什么呢？修持六度万行，修持六度万行的方便呢，是通过悲心而引发的。如果你就说有了悲心呢，你就是想去这个思维这个方便。一旦这个了解到通过大乘善知识的这个指引，了解到了这个就是度化众生的方便的时候呢，相当欢喜啊。这个时候相续当中升起了一个没有办法比拟的欢喜心。而你如果是自求自利的话，求自己的解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得到方便的欢喜心就失去了，就不会有就不会有了。然后还有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解义方面的。解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空性的法义，真正自己了解了，自己了解了这个人我法物的空性。如是的话，就是这个你在了解像这样的一种意义的时候呢，当下产生很大的欢喜心。但是如果你求自己的这个自利，你是不会去思维广大的法性的，你只会是思维这个人我的空性。这个时候呢，通过思维广大法性产生的欢喜就失去了，也没办法了解了。然后最后就是这个证实呢，就是这个实证啊，通过前面这种三种方便呢，最后你自己相续当中现证这个殊胜的法性，比如说获得集体力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欢喜心谁能比一般的声闻缘也想都想不到的。所以说如果你这个产生了舍弃了悲心呢，像这样的一种证实的这种安乐也没有。所以说你只要是升起了这样一种自求寂灭的心的时候，这个当下就失去这种欢喜心了。金叔叔呢，如果说这个这样四种欢喜呢，你如果是趋寂呢，你趋入寂灭的发心呢，肯定会舍弃的。这方面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那么从第二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这个罗汉果的这种什么罗汉果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证悟之道，那么是佛陀的一种善巧方便，暂时使他们离开痛苦的一种方便而已。最终来讲，必定要去入大乘道修行的最重要去入大乘道。既然从这个方面讲，毕竟最后都要去入大乘道，你何必现在就去取一个像这样的一种罗汉果呢？走了一个欲取之道，所以说根本没有必要性的。前面也讲过了，你最利根的罗汉，你最后和这个最钝根的这个菩萨比起来，还要晚40劫就给大家成佛。所以这方面就是走了一个欲取之道了没什么必要。 啊，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的。而且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入了大乘啊，你首先是证悟的这个罗汉果，证悟罗汉果之后呢，你入世，再最后通过佛陀的劝请入出定之后呢，然后发菩提心啊，这个开始修持大乘道。开始修成大乘道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障碍，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呢，就是说，时常的话就会这个相续当中这个起这些浏览，在这个专经经论当中也是讲到了。像这样，如果是像小乘道转入大乘道这些人呢，在修持大乘道的菩提心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呢，总是想自己去除净灭，不想障碍众生的。像这样的心，他虽然已经发了菩提心了，但是他相续当中速速升起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自己求净灭的心呢，没办法控制的。啊，这是没办法控制的。所以说呢，就是弥勒菩萨说呢，他就是久久得菩提啊。他因为有这样的障碍的缘故，他所以说久久得菩提，很长的时间之后才能够获得菩提果位。那么何必这样走呢？没必要。而且呢，还要从这个什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一切众生都做过自己的父母的。现在呢，你自己单单求一个解脱道啊，自己获得寂灭了，其他众生都不管了，这个事也说不过去的啊，确实也说不过去的。啊，因为说从这个方方面面讲的时候呢，单单也就是说啊，这个离开了悲心即修一个空心的，入了小乘，入了小乘之后，你获得了罗汉果，究竟从哪个方面获得了利益？而且佛陀都在这个真正的大乘经典当中讲的，速速贺持罗汉像这样圣者的焦牙败种的，啊，讲了很多很多，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焦牙败种啊，就是说从一个时期来讲，没办法获得佛果，没办法获得大乘的这个最为殊胜的果位的，因此说呢，佛陀是如是贺持的。并没有说是速速的赞叹的，没有这样速速赞叹。所以说，如果是这样驱逐了这个小乘道休息之后呢，受到佛陀的呵斥，受到菩萨的呵斥，受到像这样这个同行凡啊这个同道凡行的这个道友的呵斥啊，没有任何必要。所以说，方方面面想的时候，必须要在这个速速串求悲心啊，使这个悲心和空性方面的双运，如是获得大乘的滋养。这个也是一种这个通过修持空性的时候呢，速速的引发的这种自然而引发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悲心的修悲心的这个功德。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并修安忍啊，修安忍。那么为什么在修空性的时候必须要修安忍呢？也可以从今生后世当中也可以如此了解的。为什么有这样一种今生后世这种了解呢？因为前面讲到了这个修持安忍的功德，修持安忍的功德的话，可以获得一个这个妙色，然后呢善事喜，然后呢善巧事理非理事，然后呢幕后转生人天中啊，他这个正面方面讲，反面方面也讲。如果说你不修安忍，经常升起这个经常产生嗔恚心的话，你后世当中呢可以说是就是说没办法得到善趣。如果说得到善趣的时候，你的相貌相当丑陋，你的相貌丑陋的话，不会得到善知识的欢喜色受啊，这个是在这个中华巴拉这个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啊，相当方面不会得到善事的这个上师的出生的色受啊，对你自己学法呢成为障碍了。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你升起了嗔恨心，后世当中引发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力不够，而修习空性必须要一个很细深的智慧。所以说你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遍地非力会不会夺？像这样的智慧被夺了之后呢，没办法如实修安忍，没办法真正修空性的。所以说菩萨他是从这个观察方面呢，他就知道了方方面面观察的很详细。我要后世当中修功德啊，修空性的功德，这一方面的障碍必须要远离。所以说他就说啊，必须要修安忍啊，不能够升起嗔恨心。这方面呢就会引发了妙色啊，现在引发了这个圣事的欢喜的心呢、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获得明利啊，很明利的智慧等等等等，像这样的功德都如此可以获得的啊。通过修持安的人后世当中呢，成为修持空性那个殊胜的顺缘，而且在今生当中啊，在现实当中啊，通过修持这个安忍呢，也可以成为诸道因缘。因为像为什么这样讲呢？前面讲的布施和持戒呢，它是一种修持空性的因，但是如果你升起嗔恨心的话，当下就摧毁了布施和持戒的福德，如是的话就没办法来通过这个已经有的布施和这个持戒的资粮来助长你的空性的这个功德。所以说从这方面讲呢，肯定不行的，哎，绝对是不行。所以说呢，他从今生后世考虑到之后呢，那么他自己自然而然升起一种安忍的功德。这个方面就第四个了。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第五个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并修安忍为度生。在这个句子当中呢，好像是这个为度生呢是安忍当中，但实际意义上这个度为度生呢和后面这个联系起来，从后一句联系起来的，也就是说为度生而把善根回向大菩提啊，应该从这样的理解。因为在这个月生菩萨的讲义还有这个中华大讲义当中都是这样进行这个安利的，都是这样安利的。也就是说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所以说呢将自己的种种善根回向到大菩提道。回向大菩提道，只有把这样的善根回向到大菩提道的话，如是才可以像佛陀一样呢证悟最为清净的圆满的二种空性啊，才能这样。因为佛陀的空性，佛陀所证的空性才是最究竟圆满的啊，才是这样缘故呢，他就知道了我这样的善根如果说不回向大菩提道了，就没办法成为真正的证悟佛陀空性的因 他就是把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什么，就是观察的很详细。所以说呢，为了度化众生啊，成佛的缘故呢，他就将善根速速回向大菩提道，不会忘失的啊，不会忘失的。就是通过这个为了保护空性的功德的缘故啊，如是的话就了解这样的善根回向大菩提。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要讲善根回向大菩提呢？就是必须要了解到回向它的必要性。啊，因为在很多经典当中讲到呢，你不回向这个果是不一定成熟的啊，也不回向这个果不一定成熟，啊，就成了无忌了啊，成了一个无忌法。前经当中也讲到成了无忌了，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善根回向之后呢，你的善根才能在成熟到你自己所愿意的方向才能够成熟。如果你不回向，比如说今天我们做了个善根的，我忘记回向了，所以说或者说我根本不回向，那么这个善根逐渐就会消失啊，就没有了。最后这个善根呢就不会成熟果报了啊，不会成熟果报。还有一方面就是邪回向也不行啊，邪回向虽然自己做了回向，但是自己回向到啊这个恶法方面，比如说朗达玛啊，他回向的时候他就说以后呢就变成魔王摧毁佛法啊，这方面成了邪回向。邪回向就是摧毁自己的善根了，本来这个善根呢是成熟自己善果的，而且如果善加回向成为佛果的因，但是你如果邪回向之后呢，像这样的善法的功用就完全失毁了啊，完全失毁了。所以说邪回向也是不行，所以说必须要这个正回向，殊胜的回向，而且回向这个大菩提果，回向一切智智，回向为了度化众生呢，像这样的善根呢是真正的这个有利益的。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为了这个善加修习空性的话，把这个善根回向大菩提果，而且呢在慧海请问经当中也是讲，像这样的回向的功德就好像一滴水入于大海一样，如果说没有到达这个什么这个劫末的时候，因为劫末的时候这个火要烧干这个大海嘛，所以说呢这个一滴水落入大海之后呢，来自于劫末出现之前，它这个水是不会干枯的，不会干枯的。同样的道理呢，佛陀就讲同样的道理呢，如是将善根回向大菩提果，乃至于没有成佛之前，你这个善根绝对不会耗尽啊，就是从这方面讲到了回向善根的这个必要性。而且善根回向善根呢也是平时我们讲的三殊胜之一啊，三殊胜之一，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很殊胜的。三殊胜，所以说呢这个前行的时候发心殊胜，正行无缘殊胜，后行回向殊胜。所以说为什么成为殊胜呢，他就是因为把这个善根呢回向到了自己乐意的地方去，而且回向的是大菩提果，就近的回向啊，这方面就是这个非常殊胜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这个善根方面呢这个做殊胜的回向。然后呢第六个方面呢，富人恭敬诸菩萨。为什么这个方面讲富人恭敬诸菩萨呢？因为他自己相续当中呢是为了这个保护这个空性的功德，而宣讲空性功德的这种能尽善知识，那么不是真正的小乘的境界。小乘的圣者他没有必要没有这个能力呢真实的宣讲这个空性的教义的，而只有诸菩萨呢如是可以很善巧的宣讲，而且可以引导自己修行。那么有些经典当中讲的罗汉啊，就是像这样获得这个无来果的不是无来果，就是像这样无学果的罗汉呢，他也可以宣讲空性啊，他可以宣讲，但是他不修行啊，就是这样的，他不修。因为他在佛陀面前听闻到了，听闻到这个空性的修法之后呢，他不会产生邪见的啊，他不会产生邪见。不会产生邪见的时候呢，别人如果要问他空性的修法的时候呢，他因为获得这个不妄智，获得不妄智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佛陀当时讲到的空性的这个修法呢，一个一个给别人讲，但是他自己根本不修持的。但是菩萨不是这样的，他自己一方面是通达了，一方面他要修行，一方面他要善巧引导别人如何修行啊，这个方面就是很殊胜的。所以说呢，因为这个时候呢，菩萨他是为了获得空性的教义，为了现证空性的教义缘故，他对能够宣讲这个二无有空性的，宣讲缘起性的这个大乘的菩萨善知识呢，相当恭敬的啊，非常恭敬。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呢，为什么要恭敬诸菩萨，就是这样的。而且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从恭敬心当中所产生的福德呢，也是帮助自己证悟的一个进取因。也就是为什么平时我们强调呢，要恭敬上师。恭敬上师并不是说在身体上要做出一个什么很非常恭敬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口里必须要去赞叹上师不管有没有的功德都要去赞叹，并不是这样子。实际上呢，自己平时要恭敬上师呢，内心当中对上师成起个信心，就是因为什么呢？现在我自己获得的空性的见解呢，就是从大乘的上师当中而来的，所以说呢，内心当中产生了一丝感恩戴德之心，因此说内心当中产生的时候，身体就如是恭敬了。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并不是说是宣讲，就是说现证空性，佛陀也讲过了，你要现证空性的话，那么是从信心当中获得的，从信心当中获得的。所以说呢，有一分信心获得一分加持，十分信心获十分加持。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这个菩萨他并不是想单单是只是想了解空性而已的，他是非常想现证的。既然他想现证的话，他就了解到呢，像这样的话恭敬上师啊，对像这样的对上师产生个清净的信心，这个时候就直接获得加持而因而可以现证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也是特别恭敬这个自己的上师的，尤其像这样的大乘菩萨非常恭敬。 通过这方面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从这个什么受境界一直到恭敬菩萨之间呢，产生了世俗的功德，所有这些都是包括在世俗的功德当中的啊，世俗的功德当中，境界啊，像这样布施啊，修悲心啊，安忍啊，回向啊，像这样的恭敬啊，就全部都是世俗当中，都是从这方面产生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一个一个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尤其是最后一个吧，这个恭敬这个菩萨方面呢，也前面讲过的功德，而且还有从另外一方面讲，它可以消除我慢心啊，消除我慢心，消除个我慢心，他恭敬菩萨的时候，他自己的相续当中的我慢就没有了，没有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可以入世的话，就产生这个种种殊胜的功德。因此呢，从这些方面呢，就是说直接讲的时候呢，它是一种产生的世俗的功德，但是从这个间接来讲呢，通过这些世俗的功德，又能够帮助自己呢证悟空性啊，所以说这个二者来讲的话是必不可少的。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个科班讲到的说，从空性产生世俗功德，所以说呢，从空性而产生，那么又从这个世俗功德帮助自己证悟空性，哎，又回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二者来讲都必不可少，啊，完全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功德。从这一方面呢，可以了解到呢，如何产生的这个世俗功德。下面就讲第二个问题呢，那么通过空性啊，宣说空性生智慧的功德，啊，这个生意的智慧的功德。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有三句。善巧深广诸士夫见士当得及喜地求彼者应闻此道。善巧深广诸士夫见士当得及喜地，那么就是说如果对前面的这种这个空性当中所讲到的这个甚深的见解方面的教义非常的善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从广大的方面啊，从广大的方面也很善巧。比如说呢，前面所讲的布施持戒啊等等，都是从广大的行为方面了解的。如果一个菩萨一个学者呢，他对这个像这样的深广的教义呢都非常善巧的话，见次当得即喜地，逐渐逐渐的啊就可以获得即喜地的功德。就可以就是说登地成为菩萨。求彼者，那求彼者是什么呢？就是求这个想要获得这个即喜地功德的这种修行人应闻此道。为什么这个地方讲不讲求佛果呢，而讲求即喜地呢？因为这个即喜地呢是成佛的初因啊，成佛的初因。如果说你得到了即喜地，那么可以推知你迅速就可以成佛了。二万五千宗当中讲，如果愿意的话，七天可以成佛，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一旦得到即喜地之后呢，你这个菩萨的功德绝对不会退转啊，绝对不会退转。所以说，只要是得到了即喜地，那么最后的佛果肯定会获得的。意思说，这个时候呢，求彼者啊，应求此道啊，应闻此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从凡夫到圣者当中，最近的是什么？最近的就是即喜地是最近的。啊，即喜地是最近的，所以说这个像这样的凡夫位当中的四谛依法，像这样的话，凡夫位当中的就要最高的了。然后一过了四谛依法，马上到了第一谛啊，就到圣者了。所以说，因为和凡夫位很相近的缘故，而这个时候又是在宣讲一生位当中闻空性之后产生的功德的缘故呢，所以说求彼者应闻此道呢，阿弥陀即喜地也是非常恰当的，非常恰当的。应该闻此道了，主要是从了解到通过这个闻思修行空性能够产生。圣意地智慧的功德啊，因为这边讲的见次当得即喜地，三下当即地的话，主要是从这个可以获得这个现证这个法性，现证法性的缘故，所以说科判当中讲到呢，通过空性可以产生圣意智慧的功德，登地之后就产生这样的功德。所以说呢，你为什么不闻这个空性之道呢？必须要是要闻这个空性之道的啊，地方讲到的。那么在讲义当中还提到了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听闻空性宣讲空性的很多功德。这方面就是这个讲的很多了，实际上这个方面也是需要广大了解的，广大了解。这个在这个求彼的引文引文此道这个上面以上的话，实际上都是作为大空性的前行，都作为大空的前行。前面五度当中也讲到了一些助缘，但是尤其是在第六度当中，现前助缘正定心，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求彼者引文此道的话，这个时候实际上没有真实讲空性，那么主要是我们观察的时候，主要都是讲它的种种的特法，种种的特法，讲这些种种特法不是没有意义，而是这个令众生相续当中呢，对这个空性产生一个很大的兴趣，如是大有这个很大的必要性。所以说呢，在讲这些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为了对听闻空性产生兴趣，为了思维空性，为了修行空性，为了宣讲空性的话，那必须要这个方方面面都讲到的。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是这个再讲到的这个听闻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讲解修行空性的种种的这个功德。总的我们可以说是包括起来的话，咱们就说这个可以两个方面吧，两个方面。如果这个两个方面呢，一个是什么获得这个暂时的功德，又或者是究竟的功德。究竟的功德方面当然是获得这个佛果了，或者获得圣地这方面比较讲的。那么这个暂时的功德方面呢，那么成为修习空性的助缘方面，那么又可以分两个方面讲的。一个是呢，它可以成为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积累福德的殊胜的因。第二个呢，就是成为消除罪障的殊胜的因。 啊，这个方面就应该了解，这方面就是最殊胜的这个啊两个角度了啊，最殊胜两个角度。因为众生不成佛的话，实际上就是质量不够啊，质量不够。如果质量一够了之后呢，逐渐就成佛。那么这个质量呢，可以说啊，修行质量方面呢，那么就是忏罪和机智了啊。除了这两个，再没其他的啊，再没其他的。所以说，既然这样呢，我们可以了解空性它这个方面的能力是相当强的，非常非常强。那么首先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什么呢，就是经济论当中啊，经济论当中也是讲过的。如果说你对这个空性方面呢产生这个信心，产生这个信解而修行的话，那么可以涉及一切的福德啊，这个方面就涉及一切福德。你能够对空性方面如果能产生一个正信修行，那么可以涉及一切福德。他又还说呢，乃至成佛以来啊，就说成佛以前呢，像这样一切世间的和出世间的一切圣法全部可以获得，都可以获得，就是通过修行空性，信解空性而获得的。哦，这方面讲得很清楚。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中阿巴拉斯的宝师这个讲义当中呢，引用这个宝师请问经呢，宝师请问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好像这个，就比如说像菩萨呢，一个菩萨呢，他如果没有具足善巧方便，如果说没有具足善巧方便呢，在百千劫当中，那么修持六度，百千劫当中修持六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啊，修持六度怎么会没有方便呢？实际上就是说，他这个空性见解啊，没有真实了解，他只是相似修六度。虽然六度当中有这个般若度，但是他因为这个空性见没有产生定解的缘故呢，他在百千劫当中所修持的这个六度呢，都是相似的啊，都是相似的，没有一个善巧摄持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的所修持的功德呢，如果说一个人他对这个空性见产生了合理的怀疑，产生一点怀疑心，就凭这个功德就超胜前面这个菩萨百千劫当中所修持的相似六度的功德，远远超胜了。哦，这方面说得很清楚，这个空性的它的这个对这个积累这个福德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力是相当大的。那么在这个四百论当中，我们刚学过也是这样的嘛，啊，也是讲得很清楚的。于佛于执法都不生疑惑，若说略生疑，亦能坏三有。这个方面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啊，非常清楚。所以这方面就是从这个观点，还有《金刚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了。佛陀呢，就是这个和须菩提尊者的对话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像这样的这个一切世界当中的恒河沙是无边无际的啊，有所有世界当中的这个恒河，它的这个恒河的这个沙的数目是无量无际的。那么如果一个菩萨呢，他用这么多恒河沙呢，就是这个啊恒河沙数劫当中供养诸佛的善根啊，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这个善根远远不如一个人讲解一句啊这个四句偈的空性，或者就是说思维读诵啊一个是空性方面的这个四句偈的功德呢，远远不能。完全比不了，这是佛陀的金刚语啊，完全这样这个宣讲的。佛陀完全是一种可以说是这个什么，他是个实欲者不妄欲者。佛陀宣讲的这个功德肯定是有这样的功德，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可以说，你要积累福德质量，你好好的把这个空性的这个空性的记者抄写啊、读诵啊，或者这个地方讲了背诵啊、听闻啊、讲解啊，或者修行啊，他的功德确确实实不可以思议，完全都是没办法思议的。啊，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从这个积累福德方面讲。那么还有从这个忏罪方面讲呢，比如说如来藏经啊，如来藏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首先呢，就如来藏经呢，就是说在这个讲义当中，咱们的讲义当中说引用了这个颂词之前呢，就是佛陀首先讲到了这个通过这个极为严重的这个烦恼心造下了这个十不善业，那么这个过失是无量无边的，非常严重的。那么在讲这个过失之后呢，然后佛陀就讲，不管是谁具足这样的一种这个过失罪业，但是如果能够思维法性啊，能够对诸法清净的这个道理称其产生一个定解的话，临终的时候绝对不堕恶趣的。啊，就是因为这个空性，他的能力就可以啊，就是灭除罪障啊，灭除罪障。而这个时候的灭除罪障的这个因是什么？就是对空性的教义呢产生定解心，经常去意念，就凭这个加持力消尽了业障了，临终的时候不堕恶趣的。啊，如来藏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佛陀亲口讲的。如此还有这个降魔品当中呢也是这样讲过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啊，佛陀也是对这个比丘啊也是这样讲过的。那么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果说对产生这个空性啊，对这个空性方面呢产生一个定解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即三藐的对治性啊了解了。那么就比丘观想这个罪障的前际是空性的，也就是观察这个罪业的本体，完全都是空性的话，如是的话就是什么呢啊，如是通过这样的这个观想，那么对无间罪都可以灭尽，何况是说比丘所犯的这些微细的这种戒律呢，平时恶作罪也好，或者堕罪也好，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绝对是可以遣除的。无间罪，我们可以说是大乘当中，或者小乘当中，是最严重的罪障的。但是无间罪可以灭尽，何况说其他的一些微细的戒律啊，所犯的罪障绝对可以清净。啊，说得很清楚的，佛陀清啊《金刚语》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亲口说的。然后呢，就《卫生愿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啊，也是讲得很清楚的。那么如果说像这样的话，一个人犯了无间罪，他能够对这个空性的教义啊，能够听闻，能够思维，能够修行。 这样的话佛陀说我不说这个业障是真业障啊，它不是一个真业障，如果不是个真业障的话它就失去了真业障的功用的，没有真业障的功用，也就是佛陀的意思说你犯了五无间罪通过修持法性就可以清净，微生愿望它就是从这个方面来清净的，在大乘的这个大乘的经典当中呢就是讲这个微生愿望，在这个讲大乘的时候它就是对空性教法产生了信心，修持了信心，修持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空性，所以说呢他把这个杀父亲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无间罪都清净啊，就这方面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说既然空性教法有这么殊胜的话为什么不修持呢啊，必须要修持，从积累福德方面讲，或者说积累这个从这个忏悔罪障方面讲，他这个能力都是不共同的啊，完全是不共同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应该对这个空性的教育呢升起大的欢喜心，我们在这个听闻的时候好好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思维的时候呢尽量去思维，然后呢如果有能力的时候呢或者去讲解给别人，一方面给别人讲解，一方面自己也修持，像这样的话就是自他二力通过修持空性呢都可以圆满的获得的，所以这方面呢是通过宣讲空性的功德而劝闻啊，好好的就说这个应该听闻这个空性的教义啊，就从这方面劝闻的，所以说呢他这个这个月生菩萨的颂词啊，全真菩萨的科判呢啊，可以说两个一对照的时候呢对他的这个密意啊，对这个科颂词的密意呢完全可以通达，都可以了解，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说相遇当中应该产生一个空性的这个兴趣了啊，今天讲这个